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第二届民主峰会在华盛顿登场，乌克兰问题是重点，新冠溯源，蝙蝠女侠石正丽下落引关注。
那个石正丽好像就这两年没看到有踪迹了，就是好像没有听到任何她的消息。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称，避免战争，两岸中国人都有份。记者连线东盟中国加安全热线，能否让南中国海风平浪静？
观察人士却不认为这足以缓解南中国海的情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第二届民主峰会星期二3月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登场。宇宙。
是的，陆阳。乌克兰问题呢是重点。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的一场讨论会上，乌克兰外交部长密特罗库列巴说明了乌克兰提出结束俄罗斯侵略的10点和平方案，其中包括俄罗斯撤离乌克兰领土和占领的核电厂。而布林肯呢也做了清楚的表述。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meaningful diplomatic efforts that can achieve this.
美国致力于支持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意义的外交努力。我们都知道，要让和平是公正的，就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有关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的核心原则。要和平得以持久，就必须保证俄罗斯不能只是休整军队，然后再伺机重新发动战争。
而人权团体赞扬美国政府发起并且主办全球民主峰会，称它增加世界各国对民主的认知度。陆阳。
那么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向日本海发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宇宙。
是的，陆阳。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3月28号说，俄罗斯海军向日本海试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两艘战舰向大约100公里之外的模拟敌舰发动了一次联合导弹攻击。而美联社报道说，两枚白领反舰巡航导弹成功的击中了目标。陆阳。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热点地区东北亚，美国航母抵达韩国，朝鲜微型核弹头亮相。宇宙。
是的，陆阳。这个呢是朝鲜官媒朝中社在星期二，也就是3月28号公布了一款新式的微型核弹头。就在平壤宣布这个消息的同时呢，美国海军的一支航母打击群抵达了韩国。陆阳。
我们看中东，沙特阿拉伯大举投资中国的石化市场。宇宙。
是的，陆阳。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这就是中国。另外呢，就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这是沙特阿拉伯。他们近日呢达成了投资计划，就是在东北的辽宁省兴建先进的炼油化工综合设施。分析人士表示呢，这笔交易呢是有助于中国提升长期的能源安全。陆阳。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对俄罗斯和伊朗加强伙伴关系表达关注。宇宙。
当然，陆阳。那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告诉媒体说，这不仅仅应该引起俄罗斯和伊朗的邻国的关切，也应该引起世界的关注。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对基辅发射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所造成的破坏。陆阳。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宣布美国援助加纳与西非的计划，重申加强与非洲的伙伴关系不是为了跟中国竞争。宇宙。
是的，陆阳。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呢在星期一，也就是3月27号和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举行了会面。各界呢都认为哈里斯此行呢是为了抗衡中国，而哈里斯强调呢，美国与加纳和非洲国家之间的直接关系才是重点所在。陆阳。
好的，我们感谢宇宙分享国际最新动态。接下来，马英九在南京祭拜孙中山，称要振兴中华，两岸中国人都有责任避免战争。我们将请志远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 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听一组志远与您分享的中港台相关新闻。我们首先看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南京祭拜孙中山。志远。
是的，陆阳。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星期二3月28号前往南京中山陵祭拜孙中山，在中山陵的书法室写下了“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八个字。马英九发表演说表示，国父孙中山先生毕生领导国民革命，创建民国，到今天已经112年了。马英九说，民国14年1925年3月12日国父逝世，在遗言中要求国人和平奋斗救中国。陆阳。
我们接着看台湾，捷克议长赴台湾国会演讲，称我们与你同在。志远。
是的，陆阳。捷克众议院议长阿达莫瓦等160人参访团赴台访问进行至第四天，周二3月28号他赴台湾立法院演说，演说最后阿达莫瓦告诉台湾人民，在此我想向你们保证，我们现在与你们同在，也将继续和你们同在，因为你们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也和你们同在。陆阳。
我们看中国国内，面对来自外部的脱钩压力，李强称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志远。
是的，陆阳。中国国家媒体星期二3月28号发表的新闻稿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工商界领袖保证，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并促请外国企业坚定对中国的信心。他还敦促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面对风险挑战时，把视野放开一些，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官方的新闻稿没有具体提到中国经济发展正遇到什么外来和内部的挑战。陆阳。
我们接着看中国国内，阿里帝国将分拆成四大业务集团，独立运营，融资上市。志远。
是的，陆阳。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星期二3月28号宣布，计划将价值2220亿美元的数码帝国分拆成六大业务板块和多家业务公司，将各自自行融资和探讨上市。这是统领中国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成立24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构架改组，为未来进一步分拆和上市奠定基础。陆阳。
我们看中国的一带一路，中国一带一路撒币2400亿美元，受援国债务如山，带中国纾困。志远。
是的，陆阳。几家权威机构星期二3月28号联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透露，中国政府在2008年至2021年间，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一共向22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2400亿美元，但是由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受援国难以如期偿还用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北京又被迫向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更多的纾困贷款。陆阳。
那么美国监管机构起诉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及赵长鹏本人。志愿。
是的，陆阳。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周一3月27号起诉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的币安，指控币安及其创始人兼行政总裁赵长鹏故意逃避联邦法律，并非法经营数字资产衍生品交易所。消息传出后，加密货币急挫，比特币27号一度跌破27000美元整数关口。
好，我们看香港方面，英国港人团体齐聚一堂，与国会议员会面，交流安全以及生活议题。志远。
是的，陆阳。香港移民潮下，超过10万港人近年来搬到英国，多个港人团体主办了一次高峰会，让各界相互交流，以及向英国国会议员争取关注议题，包括中国对在英港人的威胁、港人及其子女的护照、大学学费问题等等。陆阳。
好，我们感谢志远带来的一组最新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金哲的报道，世界如何看中俄抱团，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 俄罗斯星期一3月27号在联合国推出的要求对去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展开国际调查的决议未能在安理会取得支持。俄罗斯的决议草案只得到三票赞成，除俄罗斯之外加上巴西和中国，其余12个安理会成员国弃权。这个结果也再次凸显中国与俄罗斯的铁哥们纽带捆绑紧密。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访问俄罗斯会晤好友普京之后，中俄联手挑战二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前景，让世界的担忧与日俱增。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如何看中俄抱团。
好的，陆阳。金哲的报道称，对于俄罗斯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的俄乌战争，中国称之为乌克兰危机，总之两国都拒绝称之为战争。美联社3月25号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在跟中国外长会晤时表达了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援助支援针对乌克兰的战争的关切。报道称，新西兰政府强烈谴责莫斯科的非法入侵，而且马胡塔外长还提出了对新疆人权状况、香港自由减损、南中国海争端以及海湾海峡局势日益紧张的关切。路透社3月26号从莫斯科发出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在电视广播中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没有结成军事联盟，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的合作是透明的。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科学教授注定战争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的作者格雷厄姆·艾里森认为，对当今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中俄联盟包括军事联盟已经形成，只是没有正式宣布，而这种联盟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习近平与普京的联盟。艾里森写道，尽管西方国家实施制裁力图使俄罗斯得不到关键技术，中国对俄罗斯的集成电路出口2022年翻了一番，在所有的领域只要给俄罗斯提供援助又不会招致重大代价，中国就提供了。艾里森指出，几十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小心不把最先进的武器技术卖给中国，现在他在出售最好的东西，其中包括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两国还分享情报和威胁评估，以及在火箭发动机研发方面的合作。日本主要报纸东京新闻3月24号发表社论说，中国的战略是否是谋求跟俄罗斯加深关系，巩固反美阵营，在国际社会谋求阻击美国的优势呢？文章还说，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来应当是持有谴责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继续侵略乌克兰的立场，而不应当把持续为自卫而进行战斗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侵略相提并论。中国不谴责侵略，而且扩大俄罗斯产原油的进口，采取种种方式支持俄罗斯。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如何看中俄抱团。休息一下，志远为您带来有关美中和美台关系的报道，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报道。美国众议院通过两项涉中国法案，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制止强摘人体器官。另一方面，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他能否访问华盛顿引发关注。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是的，陆阳，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3月27号 通过了两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一项法案要求不再把中国归类为发展中国家，另一项法案要求制止强摘人体器官，并对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员在内的参与强制摘取和贩运人体器官的人进行追责。众议院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无异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这部法案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金应玉与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杰里·康纳利跨党联决提出。目前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的金应玉星期一表决前在院会发言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占据了全球经济 18.6%， 他们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美国被视为发达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如此。同一天，众议院还以413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推出的制止强制摘取器官法。这部法案宣示美国的政策应为打击以摘取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推动建立自愿捐赠制度，并通过双边外交会议和国际卫生论坛而建立有效执行机制，依据世界人权宣言而推动全面与安全的人生。对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员在内的涉入强摘器官以及为此目的而贩运人口的人实行追责。史密斯议员说，这部法案是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盗取年轻人体内器官的残忍产业。美国一部法案要成为正式法律，必须由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同样的版本，然后由美国总统签署。另一方面，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能否访问华盛顿引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作为美国政府限制不能踏足华盛顿的五名台湾高层领导人之一，外界关注即将被执政的民进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参选人的现任副总统赖清德是否能与其他政党参选人一样寻往例到华盛顿与美国行政当局官员会面，说明其政策立场。一些美国台裔人士说，他们将推动美国政府允许赖清德访问华盛顿，否则对赖清德并不公平。台湾将在2024年1月13号举行总统选举，按照过去惯例，台湾各政党总统参选人都会到华盛顿与美方官员会面，就他们对美台、台海两岸关系及其他重要议题的政策主张交换意见。一些人将这种做法称为是美方的面试，对参选人的竞选声势极为重要。不过赖清德是台湾现任副总统，这个职位被包含在美国政府据信内部规定不能访问华盛顿的五个职位当中，他们是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美方是否允许赖清德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身份访问华盛顿，情况并不确定。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李一华和钟晨芳的报道。休息一下，请听记者连线东盟中国架安全热线，能否让南中国海风平浪静？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印尼官员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首轮谈判落幕之后表示，东盟和中国渴望在今年举行安全热线演练，防止南中国海冲突升温。然而，观察人士对于此举是否能够有效地缓解双方的海上主权争端看法不一，热线能否实质推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磋商也有待观察。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做相关探讨。
博宏，中国和东盟呢近日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了对话，那他们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有怎么样的收获？
是的，宇宙。那么东盟和中国呢，在稍早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举行这个多场的工作组会议和各级官方会议之后呢，有意在今年举行这个安全的热线演练，确保这个一旦南中国海出现冲突，能让各国借由这条紧急的线路进行通话。宇宙，
另外呢，就是博宏， 双方架起了这个热线之后呢，他们的冲突能缓解吗？各方有怎么样的看法呢？伯鸿。
尽管这项最新的计划渴望能让东盟和中国的电话沟通机制获得进一步的落实，但观察人士却不认为这足以缓解南中国海的情势。那么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和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寇就告诉美国之音，
The so-called hotlines have been repeatedly raised as
他说，因为这些所谓的热线一直都是几十年来被反复提出，事实上中国和菲律宾早在2017年就已开通热线，当时外界也期待这能避免事故发生，但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情况并非如此。那么东盟呢，其实包含了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十个成员国。但中国呢，其实依据它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的海域拥有主权。但像是台湾以及东盟十国中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印尼呢，其实也是此片海域的主权伸索国。那么使得南中国海近年来争议不断。
那么另外呢，就是伯鸿，据说呢，东盟呢是借助所称的小多边主义呢，来对中国形成一个抗衡啊。那么对于这个理念的话呢，各方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是的，那么对于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冗长协商，还有南中国海的多年冲突未解呢，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兴光告诉美国之音，
I think the potential of the multilateralism is really, really promising.
他说，我认为小多边主义确实潜力无穷，东盟有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伸索国，而像印尼和新加坡虽然不是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伸索国，但他们在推广航行自由和有关该区域的和平和安全方面有着相同看法。因此我认为透过菲律宾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他们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影响力，在南中国海上应对中国威胁。如果他们认真看待此事，他们应该提出一些更具体的倡议。
感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波鸿的连线对话。东盟中国架安全热线是否能让南中国海风平浪静？休息一下，志远将为我们带来报道。新冠溯源，五毒所石正丽下落受关注，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关于解密新冠溯源情报的最新立法行动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武汉病毒所研究冠状病毒的负责人石正丽博士却在过去两年多一直保持缄默，不见踪影，进一步让学界和观察人士产生疑问。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拜登3月20号签署了国会两党议员一致通过的2023年 COVID-19 起源法，并表示行政当局将尽可能解密和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包括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关联。针对美国在新冠溯源问题上的最新立法行动，北京做出了激烈的反应。3月2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只字不提五毒所，因此并未明确否认该所与新冠起源存在关联的说法。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声称反对炒作实验室泄露论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再暗示美国的生物实验室可疑，却绝口不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属下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曾通过非盈利的第三方生态健康联盟捐赠研究经费给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科研项目，该项目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博士领导，而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当时的负责人是时任白宫应对新冠疫情顾问的安东尼·福契博士。国际媒体曾广泛报道，武汉肺炎2020年新年前夕爆发后，武汉病毒所研究冠状病毒的负责人，人称蝙蝠女侠的石正丽陷入焦虑恐惧中，不停地自问病毒是不是从她那些实验室泄露的。 不过后来施正利的态度明显转变，显得自信满满。一位在美国从事生物学研究的华裔科学家对美国之音指出，现年58岁的施正利已经有两三年没有消息，在学界同行们看来很不正常。
那个施正利好像就这两年没看到有踪迹了，就是好像没有听到任何他的消息，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现在美国加州居住的高科技企业家麦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福奇医生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应该了解更多公众尚未知晓的情况。麦克说，
比如说你总是要一个源头啊，或者说 Dr. Fauci 在这件事情他一定要给美国人民一个解释，我相信他是有答案的。
2020年春节期间，张海的父亲曾参与中国核试验项目的退伍残疾军人张立发，在武汉肺炎爆发初期，由于受当局发布的不会人传人的不实信息而误导，不治身亡。张海早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直都是遮遮掩掩，你怎么能做到清零，怎么能做到这个病毒能根除它，因为这个病毒的源头我始终认为是个很重要的。
3月17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每份与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相关的数据都需要立即与国际社会分享，我们要继续呼吁中国在分享数据方面做到透明，同时开展必要的调查，并公开相应的结果。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志远与您分享的报道，新冠溯源，蝙蝠女侠石正丽在哪里？节目的最后带您了解学者分析马云近日回国的原因，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据报的马云回国这件事。此前马云在国外云游了至少一年，那么他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回国，这是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下面与您分享一篇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相关报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元表示，马云一直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象征，他的起起落落与中国政府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密切相关。刘宗元认为，马云回国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回国如何能够或者不能增强信心。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之中，尤其是去年北京坚持清零政策使已经缓慢增长的经济雪上加霜。为此，习近平在三月初结束的两会上一改两年前打压民营经济的强硬调子，说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民营企业当自己人。刘宗元在一份电子邮件的书面评论中说，只有尽快恢复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中国政府支持民营企业的信心，才能平息传言，减少不确定性。一些中国媒体以马云回国现身杭州，民营兄弟们沸腾了为标题，渲染马云回国对民营企业信心的提振。一篇报道说，马云回国的这天，相信这也是全国民营企业家信心暴涨的一天。中国问题观察家胡平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中国民营企业家对政府信心的丧失，是因为习近平的打压政策造成的。如果习近平的基本政策不变，他说，要想达到提振外界的信心，这个是不可能的。刘宗元也认为，中国的私营部门和民营企业家潜力巨大，在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先行者，在不寻常的情况下，他们也表现出抵抗。路透社报道，中国新任总理李强自去年底以来就要求马云返回大陆，希望这能提振企业家的商业信心，暗示马云回国可能跟这位曾经与马云在浙江有老关系的现任总理有关。但是胡平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他已经臣服于当局的这种压制，在这个前提之下，现在当局想要外界看到民营企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所以马云就成了标志性的人物，这个时候才有可能通过李强和马云过去旧的交往关系让马云回来。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